茫中看到出路，
在软弱中重拾信心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
关怀每颗心，
同走人生路。
欢迎收听《慢慢成长记》，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，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，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“爱家有方”，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。家里有个正在读书的孩子，对大多数的家长来说，最头痛的除了考试成绩，就是写作业的问题了。慢慢妈不是一个很强调孩子成绩的家长，但她却是一个看重孩子品格习惯的母亲，自然的，她的关注点就放在了小慢慢写作业比较拖拉的问题上。在上周的节目里，我们收听了两篇关于小慢慢写作业的情况，都不是很理想，甚至其中因着小慢慢的拖拉还发生了母女之间的冲突和矛盾。慢慢妈从中的反思是，换个思路，让孩子回来先玩，玩得尽兴了再写作业，说不定写作的效率就提高了呢。那么今天我们再通过两篇慢慢写作业的故事，来看看当妈妈换了一个思路之后，情况是否会有一些改观。
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，要教育好孩子，就要先教育好自己。慢慢的成长故事，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。
用心陪伴，让爱有方。请听唐曼与你分享《慢慢成长记》。
慢慢成长记，我是唐曼，今天继续为你分享作业作业直播三。慢慢妈在文中记录道，今天早上一切正常，慢慢和我依旧是很亲密，我们都没有提作业的事，但我一整天都在想如何对待慢慢的作业问题。爸爸说得好，作业是他自己的事，他其实很上心，哪怕他是4:30起来补作业，只要他不觉得辛苦，就由着他那样做，时间长了，他总会反思并发现怎么样对自己更好。爸爸的正面管教学得比我好啊，他真够淡定的。不过我也的确是再次下定决心，写作业是慢慢的事，我不应该越界掺和太多。今天慢慢放学比较晚，回到家已经5:30了。在上个周末义卖那天，他买了一只虫子，同时买了一棵小小的橘子树，虫子只吃橘子树的叶子，今天叶子被虫子吃完了。慢慢回到家就赶紧去水果店找橘子的叶子，我夸他会想办法解决问题，可是虫子并不吃它早回来的叶子，我又赶紧去买了更新鲜的带着叶子的橘子，但是虫子还是不吃。慢慢焦急不已，围着虫子团团转，说虫子饿得身子都小了。后来我安慰他说，可能虫子要接茧了，所以不吃不喝，就像蚕一样，当蚕要吐丝的时候也是不吃不喝。他听了这才心安一些，说但愿如此。这样就已经到了6:00多了，我对慢慢说，你上课也挺累的，要不先玩一玩再写作业。他斩钉截铁地说，不行，我要先写作业。我说那好吧。 然后我就不再对他的作业说任何话语。曼曼说，妈妈，我8点钟写完作业，然后教你画画好不好？我说，好啊。后来他发现时间不够，问我，妈妈，我需要多10分钟，8点10分写完作业，好吗？我说，好啊。8点10分，他果然完成了作业，很开心地说，妈妈，我写完作业了，现在教你画画。我见他书包没有收，就说，好啊，不过你先收拾好书包好不好？他很利索地说，好的。我说，谢谢你这么合作。不过后来我没有把握好时间，这一画竟然画到了9点，他还想教我。我就笑着说，今天就学这么多吧，我快累死了。然后就是常规的事项，准备睡觉了。总结一下今天为什么比较顺利。第一，当他为小虫子忙碌时，我没有阻止他，也没有责备他，而是支持他，鼓励他，这让他的心理感觉比较好。第二，或许，我只能说或许，当我说先玩再写作业，而他坚决地回答先写作业，其实他就是在给自己一个强化的信息，我要先写作业。但妈妈的理解也让他的心里感觉安慰吧。第三，他自己设立了目标，要教我画画。为了能够实现这个目标，他必须要抓紧时间完成作业。目标是他自己定的，过程也是他自己完成的，我完全没有参与。他没有被强迫、被监视、被干涉的感觉，所以内心平静安稳，做事的效率就高了。
爱心重磅消息来了，听说呀，唐曼要说自己的成长记了，叫什么漫漫成长记。
哎呀呀，不是啦，漫漫成长记讲的是一个小姑娘漫漫的成长记。
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漫漫成长记。继续作业作业直播四。今天是星期三，是曼曼放学最早的一天，也是曼曼学国画的日子。明天就是国庆节，长假就要开始了。3点50分，曼曼就回到了家，因为上个周末说过要包彩色饺子，但时间不够没有做成。今天我问曼曼要不要包彩色饺子，她当然是满心乐意。她最喜欢的就是干活，特别是能和妈妈一起干活。于是我们说做就做，一起去买了物料食料，回来就忙着榨芹菜汁和火龙果汁，因为要做绿色和红色的饺子，然后是和面剁馅，忙得不亦乐乎。曼曼甚至连最爱的果画都想请假不去了。我答应他一定等他回来一起包饺子，他这才同意去画画。5点15分他去画画，7点回到家，我们一起包饺子，他负责擀饺子皮，我负责包，两人合作得非常融洽。等包好吃好已经8点了，我还没有说什么呢，曼曼就主动说，今天我只完成数学作业好不好，然后我写毛笔字画画。我说，好啊，一颗一颗的完成更加清晰。数学他只用了大约半个小时就完成了，然后就很认真地写毛笔字画画，将近10点才完成。2个小时的时间他一直都很投入很专注。我做自己的事， 有时悄悄地瞄他一眼。最后他累了，甚至都没让我给他读圣经，就先去睡了。总结这两天的情况，我发现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。一，虽然他不同意先玩再写作业的想法，但事实上他做了先玩再写作业的事情。昨天他先为虫子忙碌，今天则是包饺子。虽然事情有些随机，也没有指定的程序和规则，但是他显然都是先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。这些事让他开心了，放松了，调节了情绪，再写作业状态就比较好。第二点可能和我有关，我真的放下了他写作业的事。只要反观自己的内心，就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放下了。我不再给他主意，对他期待，不再时刻想着提醒他，我单单的相信他会把作业搞定。我也相信他心里有数，会安排好自己的时间。此刻当下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，我且按兵不动，暗暗观察就好。其实我一直对曼曼都有一个期待，就是高效率做事，赶紧把作业完成了，好去做其他的事情，并且按时睡觉。但正是我的这种期待，让我对曼曼时时有要求，而他的行为总是与我的要求错位，于是矛盾就产生了。放下自我，去体会孩子的快乐，参与到孩子的快乐中，孩子就会更愿意合作。慢慢成长记，我是唐曼。听完刚才两篇慢慢妈对小慢慢写作业情况的直播，我们会发现，当妈妈充分放下对孩子的期望和要求，允许慢慢先做自己喜欢做的事，然后再写作业，慢慢写作业的效率就果然提高了。不过当妈妈的要想完全彻底的放下对孩子的期许要求是不可能的，就像上周节目里那一场因为作业不欢而散的母女之间的冲突，虽然最终矛盾平息了，可那场冲突中留下的一道小小的伤痕 却遇到机会就会显现出来。接下的这篇，你写日记了吗？或许就是那场冲突的延续。曼曼妈说，早上送曼曼上学，一路高高兴兴地聊着天，忽然我的控制欲又来了。我问曼曼，哎，这两天你写日记了没有？我这是明知故问。曼曼有点不好意思说，没有。我也没再说什么，只是笑了一笑。忽然曼曼就好像反应过来似的，变了脸色说，都怪你，那天我本来是要写的，就是你说我写的不好，弄得我不想写了。我说，哦，对不起，妈妈那样说你，让你觉得很郁闷。她说，不是郁闷，是很烦，如果不是你，我肯定已经写了两篇日记了。她越说越激愤，都怪你，就是批评我，我再也不想写日记了，你真是太烦了。我被她说愣了，怎么突然就冒出这么大的火气来了呢？本来该过马路了，正常情况下是我拉着他的手过马路，但是现在他不理我，自顾自地往前走，也不过马路了。我心里有些生气，也有受伤的感觉。我停下来在路边站着，他走着回头看看我，嘴巴里不知在说着什么，但是已经开始回头走。我一言不发，也不刻意看着他，待他走到我的跟前，我拉起他的手过马路。过了马路，他没有松手的意思，我就继续拉着他的手，但我始终没有说一句话。他不住地扭头看我，责问我，你怎么了？又生气了？听他这种语气，我还是不说话，也不看他。终于他的语气柔和了下来，妈妈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我说，是的。他说，你别生气了好吗？我说，你刚才那种态度跟我说话，我怎么能不生气呢？他说，对不起妈妈，我不应该对你那样说话，请你别生气了好吗？我说，我得等一会儿才能不生气。他说，好吧。没过几秒钟，他又问，妈妈，你不生气了吗？我板着的脸也放松了，忍不住露出了一点笑意，说，我现在好多了。他的脸上绽出笑容，用力地拉住我的手，身体靠我更紧。我说，这么温柔的小姑娘多好啊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和好了？她笑着说，是的。这时她也到了校门口，我们拥抱告别。我发现沉默的力量是如此之大，当我们闭嘴时，孩子做错了，他会自我反省，自我纠正，反而我们的批评指正会令他更加对抗。当然，曼曼也特别提醒了我，不可以再逼着他写日记，更不能随意地批评他写得不好。他自己曾经跟我分享，他经常会翻翻自己以前写的日记，觉得挺有意思的，许多忘记了的事情能够通过日记恢复记忆。甚至他还说，我觉得我以前的日记写得更好，现在的日记写得很啰嗦。无论如何，都要保护他对日记的好感。
每个人都有成长空间，
每个人都有空间成长。
每逢周三，太太空间，听太太故事，说信仰生活。
爱心号码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，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.net。
漫漫成长记，我是唐曼。 刚才的小故事告诉我们，伤害往往是相互的，哪怕是最小矛盾里的小小伤害，都足以令当事人双方心生不快，而这小小的伤害还可能延续到下一次，所以伤害也会累积的。因此唯有避免伤害，才能避免积攒伤害。接下来的这篇，从告知到启发，或者可说是慢慢妈小心警戒自己的言行，避免了又一场矛盾以及又一个小小的伤害。慢慢妈在文中说，有多少父母像我一样习惯于对孩子告知，我希望慢慢临睡前喝一罐牛奶，我跟他说，你需要营养，而且牛奶有助睡眠，能让你睡得香。但慢慢说，我就是不喜欢喝牛奶，我不喝。我换了一种方式，慢慢，你愿意让妈妈安心吗？因为这个牛奶的广告词是让妈妈安心的牛奶。他说好吧。早上让慢慢喝伊利多，他又摇头。我说，你连伊利多都不喜欢喝了吗？以前他是非常喜欢喝的，伊利多里面有益生菌，能帮助你消化的。他说，我坚决不喝。我无奈地把伊利多收回。就在他吃月饼吃得要噎住的样子时，我把伊利多递了过去，他接过去就喝了，我就当什么都没看见，什么都没注意到。今天的早餐是以诺姐姐手工制作的迷你小月饼，总共有两个，第一口咬下去他就说，太好吃了，你把那个带回家，晚上我再吃。我说，你喜欢吃就都吃了吧。他说，那吃完了就没有了呀。我说，你晚上吃完不是也没有了，早晚都得没有。他说，那好吧。在吃第二个的时候，他舍不得大口的吃，我想说快到学校了，赶紧吃完，但忽然觉察到这样的说法会对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，要么不理我，要么嫌我烦。于是我就改口说，慢慢，要想在到学校之前把月饼吃完该怎么办呢？他说，要快点吃。果然他加快了速度，忽然又停下来说，我忘了，这么好吃的月饼应该留给同学。我笑着说，哦，好的东西慢慢总是想着要和同学分享，不过你都吃成这样了，还能分享给同学吗？他说，不能了，就把剩下的吃完了。至少有一半的孩子不会像慢慢的个性这么强，脾气这么大。许多的孩子很服从，很受教，然而无论什么个性的孩子，长期生活在被告知的状态中，他的感觉都不会好。乖些的孩子会把不快压抑下去，表面服从，但长期下来就会养成漫不经心、拖拉、被动、阳奉阴违等习惯。个性强的孩子则表现出顶嘴、倔强、逆反。而启发式提问有目标，没有具体的方法，让孩子感受到自己是被尊重的，没有被命令，他们会思考并自己拿主意，价值感、归属感都得到了满足。孩子表现出合作、愉悦、平和、友善的特质。我不是每次都能想到用启发式的语言，慢慢也不是每次都很合作，但是有这样的意识很重要，常常操练更重要。
生命的魅力尽在纯真笑容里，手操着奇妙彰显天父的荣耀。 深深地相信你是独特的唯一，因为有你，祝福之门开启。天使心轻轻告诉你，你是独特的唯一，永远爱你，宝贝，好爱你。
上帝所造的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，包括小孩子也同样。唐曼，我常常在想，像曼曼这么有个性的孩子，假如他的妈妈不是高老师，不是一个常常学习、不断反思自己、小心警戒自己言行的妈妈，而是像唐曼我这样的容易急躁又没学习正面管教的母亲，我们之间大概会是每天都处在矛盾冲突不断中吧。也估计我们这样的母女俩早已都是伤痕累累，都无幸福可言了。也或许上帝把曼曼赐给高老师这样一位恒久忍耐富有爱心的母亲，就是为了让她不断写出这么多令人反思的故事，以造就更多的母亲吧。我再次想到万事互相效力，但愿曼曼的故事透过节目也能祝福到更多的家庭。欢迎朋友写信分享你的见解与看法，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xin@a2u.net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收听安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、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、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、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。我是唐曼，明天节目再会。
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，
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，
你们让我学习
让我梦想飞翔。
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，
爸爸的爱是我的双臂，
你们教我学习付出，教我要爱也